想问一个事情，是不是你们现在敬拜结束之后没有第二场敬拜了？
没有
了哈，所以容易很多，我们就会容易很多。我们先做个祷告吧，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吧？慈悲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你的平安常常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更新，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充满着救赎的救赎恩典的这样一位主。主，我们把今天敬拜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你手中。主，我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主，愿你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也祝福仆人的口。主，我也为这所教会向你献上祷告，主，愿你的恩典恩高常常来在这个地方，愿你祝福这里的牧师，这里的会众，愿你祝福这里的孩子。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过完了圣诞节，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就是耶稣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所以圣诞节并不是去庆祝主的生日，只不过在教会历史里面，他把这个节定的这种变化，你知道圣诞节的时候大约就是中国的冬至，所以黑夜变成最长的时候，然后从这一天开始基本上来说白天就会越来越长，对吧？所以这样的日子象征着盼望，因为光明越来越多了，然后教会嘛就把这种自然的这种节令整合到了我们的敬拜的体系之中，我们选择在这一天纪念主的降生。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一旦谈到我们一旦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立刻就跳到了什么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好吧，仿佛他来到这个事件中间那一段都不存在，然后立刻就跳到死和复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充满意义的，好吧，就单就他降生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了。所以我想在圣诞节过后这个期间来跟大家伙讲这样一篇道，就是耶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去明白主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翻一下这个幻灯，翻到那个圣经就可以了，好吗？哎，放到这儿，好吧。我们可能你们都知道这首歌，有一首歌叫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对吧？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是诗篇96篇里边的话。但是什么叫新歌？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想没想过他为什么要用新歌这个词？你仅仅向耶和华唱歌不行吗？那个新，他新到底新在哪里？启示录里面有多次用到新歌这个词。在启示录18章里面说到信徒们去敬拜羔羊耶稣基督的时候，说到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他也用到这个词新歌。然后讲到除了象征着整个教会的那些信徒的那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会这个歌。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说，这个新歌是只有基督徒会的歌。那么它到底新在哪个地方？它一定有旧，跟这个新是相对起来的，它叫新歌，对吧？你会发现，当我们面对上帝，我们敬拜，我们考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固有的对上帝的理解，包括对上帝拯救的理解，我们对上帝感恩的方式，我们的敬拜方式，敬拜的流程，我们的观念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成体系的存在在那个地方，包括教会的模式。但是这些到了生命的某一个时刻，你会突然明白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明白过的东西，突然间你发现新的这个光亮让你开始意识到，哦，我以前我旧有的方式可能存在着某种偏差，存在着某种缺陷，对吧？然后你突然间就领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面对你的上帝，你唱出的赞美神的歌曲是新歌。我只是用这样比较一下，就是新和旧这样两种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生命中同时存在的。所以从旧歌到新歌是一个转变，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转变。基督教，我们常常觉得基督教是相信上帝的，然后给你讲上帝是怎么回事，其实基督教最核心的根本不是关于相信上帝。因为什么？基督教的一个假设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相信上帝已经在那里了， 你已经有了关于上帝的信仰，但是在此基础上你还要相信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换句话说，相信一个人是上帝，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对于旧有的犹太教徒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转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圣经里面的圣约翰，今天的圣经是约翰一书里面，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就提到这样一种转变，他生命经历一种什么样的转变。约翰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是在罗马帝国的边疆的地区的这样一个省份。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罗马文化的根是什么？是希腊文化，好吧？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很多是一一对应的，他们的神，他们的很多的观念是相互沿袭的。罗马人甚至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保卫了，就是那个荷马史诗里边保卫了特洛伊城那个英雄叫 Hector， 他们甚至相信他们的祖先是 Hector， 他们是 Hector 的后代。 Hector 后来在英文里面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意思，可怕的。就罗马文化崇尚勇敢，但是它的根源却是希腊的文化。当时的世界被称之为希腊化的世界，不仅仅在这个希腊化，不仅仅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是这样，即使罗马帝国的敌人，他们东边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也称当时称之为帕提亚帝国，其实也是希腊人建立的，是亚历山大的那个手下的一些将军或者士兵等等所建立起来的，在老的波斯帝国的这个基础上，这个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帝国。当时从东到印度，甚至到中国的新疆地区，新疆地区的那个当时中国叫西域，当时希腊语很大程度上是通行的商贸易的语言，流行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以我们去理解圣约翰的时候，需要明白他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两种文化所交融产生的。第一种文化当然是希伯来文化，第二种文化就是所谓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约翰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相信具有人格化的独一的上帝，所以圣约翰相信这些。但是另外一种呢，第二种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无与伦比的哲学系统也被圣约翰理解整合到了他的信仰系统之中。希腊哲学当然有很多的流派，但是其中里边的柏拉图流派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万有的背后都有法则，我们称之为 logos。 你看今天英语里面的很多词 logi 都是逻辑，对不对？ psychology sociology 等等，这些词所有的词都是什么的逻辑？动物学是 zoology， zoo 是动物，logi 动物的逻辑。然后每一个逻辑的背后还有总的逻辑，那个总万有背后的总的逻辑就是 logos，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翻译成道的这个词，它是所有逻辑背后的总逻辑。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开头的圣经就读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这个 logos。 约翰对上帝的理解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那么我们看看他到底是如何理解上帝的。希腊文化意识到一件事情，道并不是枯燥的理论和法则，道是什么？道的背后有美，有美感的存在，这希腊文化所意识到的，包括数学，包括几何学，包括音乐，色彩的法则，色彩的背后也是有法则的，对吧？然后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是相联系的。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得清楚到底他们是怎么联系起来的，但是人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就知道其中的联系，而这种理解和希伯来文化中独一上帝的信仰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圣约翰就意识到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万物背后的总法则就是上帝自己。他可以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情，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而且你听起来你说，哦，这是不是就是基督教的认知呢？我告诉你，虽然它非常非常的伟大，但是它还不是基督教。因为这个认知里面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如果万物背后的法则就是上帝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法则是什么？是静态的，对吧？ 仿佛上帝创造完万有之后，上帝就退出了，这个万有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不断的这样按照设计的初衷者，那个设计者的初衷在运转着，而且那个设计者不再干预它，我们称之为自然神论这种理解。世界仿佛一台机器一样，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道就是死的，是静态的，是僵化的规则，是冷冰冰的事实。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万物不是这样的？我有时候我感觉到万物的背后是有情感的。我给你打个比方，我和我太太 Marie， 我们两个人经常在 Richmond 的 Costco， 这边的 Costco 我不知道，最近经常卖羊，完整的一只羊。Richmond 的 Costco， 我们俩经常去买那个羊，那个羊我们觉得很合算，我们一下买一只，当当当当当，回家我把它剁开，然后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吃这个羊的时候没有任何负罪感，因为我不认识它，对吧？如果纯粹的从逻辑上来讲，我在家里的院子里养上一只羊，对吧？经济很好啊，我不用剪草了，我有很多好处。但是等这个羊长大了，我把它杀了再吃是最环保的。但是有没有问题？我会心下不忍，对吧？我吃 Costco 买的羊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负罪感，但是一只小羊在我的面前蹦蹦跳跳从小长成大，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和它有交情，对吧？我和它有交情。那么上帝，我自己的感受都是这样，那么上帝那个道真的是冷冰冰的吗？我不能仅仅因为那个羊就是一只羊，它可以成为人的食物，这符合逻辑，我就吃了它。那么上帝是不是有情感？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里边有两种力量，有理性和情感。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也意识到世间万物里边有两种力量，法则与激情。世间万物是有法则的，我们都承认，但是你意识到世间万物是有激情有 passion 的吗？到了秋天突然间一切都变成那么红彤彤的，你站在山上俯瞰温哥华市井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很漂亮，这是有 passion 的。这个 passion 这个激情可以让你自己的内心里面产生激荡。我记得我那年去年的时候，我去班夫国家公园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城堡山下，那个班夫国家公园那边高速公路有很多观景点，站在那儿看着远处那种壮丽的山，那个夕阳西下，红彤彤的太阳照在上面，那个山被染成红色。我不知道，有的人会说啊，这是世间法则，什么地壳上升，什么地壳断裂板块什么的，然后那个山怎么样形成的。但是那个时刻这些对我没有意义，对我有意义的是我的感受，我感受到它的壮烈，我感受到背后宏大的情感。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就可以抓到这些。如果上帝仅仅是法则，仅仅是冷冰冰的命令者，那么就是有问题的。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们教会，我到你这儿，你们这个教会我就可以讲我们教会的事儿。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个姊妹，他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经济上的问题，他刚刚来到这个地方啊，家搬家等等，就产生很多问题。他也和不同的人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哎呀，我从内心里面，他老找我，找我和 Marie， 我从内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疲惫。因为什么？因为 come on， 你自己的这些问题你需要自己去解决，对吧？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们最后我们说有些事情可能不能够所凡事都帮他，我们必须跟非常清晰的告诉他，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可以帮的，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和 Marie 在祷告中，我们就想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做是对的，逻辑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人是有情感的，对吧？这种情感不仅仅是出于我们对他的同情心，而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应该是更深的一种东西。所以我就意识到，我和 Marie 祷告之后，我们说我们需要跟他好好的聊一次，我们非常公开的，就是不是公开，不是在所有人面前，就是在我们和他之间，我们把他的问题直接的说出来。他有可能会受不了，他有可能会有挑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作为牧师 有责任给他说这件事情。我发现一件事情，在逻辑和情感之间，我们其实始终在这里边去挣扎，去找到一个点。我迫切的希望，我和 Marie， 我们迫切的希望，当我们跟他说的时候，当他带着一颗很谦卑的心去听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帮他。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帮不了他。你没有体会到情感，就和一个人一样，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你在艰难之中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上帝也是这样。上帝对人，当一个人，我们有句话，中国人有句话叫自助者天助，对吧？当你真正的付出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你这个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的背后也是带有情感的，他会帮助你，让你走出从艰难的困境之中走出一条路来。但是有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自助的话，好像那个的情感也就是另外一面，所有的一切都跟你作对。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天道世间万物的法则有的时候是真是冷冰冰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残酷现实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是冷冰冰的。但是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我这个人还有你们自己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道是冷冰冰的。而且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如果你感觉到它是冷冰冰的，你也会发自内心的希望上帝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情的，充满着情感的，他可以理解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追求正义的同时还希望看到什么，看到仁慈，对吧？追求正义的时候还需要看到仁慈。当我们哪怕看到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受到惩罚的时候，当他表现出可怜的一面，令人同情的一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自内心的心生怜悯。唯有仁慈和正义两者完美的统一，人性里边才会充满着欢乐平安。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人，耶稣这样一个人，在他身上，约翰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这两者之间完美的统一。耶稣有着极其尊贵的出身，当然是带引号的出身，对吧？所以圣约翰说，他是从起初就有的上帝之道，是万有的法则，是逻辑背后的总逻辑。这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大上，高大上一个地步，让人觉得自己无法企及。当你觉得一个东西如此的高深莫测，如此的无法触摸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是什么？它是有距离感的，甚至你感觉它是冷冰冰的。但是圣约翰马上告诉你另外一面，它是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的。这是全新的东西，这是全新的信仰，好吧？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胆的宣告，当你摸他的手的时候，你知道你摸的是创造天地、托住天地的那只手。你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啊，他对你一笑，你知道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在对你笑。上帝是不可企及的，他诚然高过所有的，在高天之上，让我们这些罪人觉得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和他有距离，但是他竟然可以让我摸到，让我可以看到，可以向我传达他的情感。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有没有过那个年轻的时候都会追星，对吧？年轻时候追星，如果一个孩子他最喜欢的那个明星就坐在他的边上的话，他会非常的幸福，是吧？他会非常非常幸福。但是即便是人是这样，何况是上帝呢？我是他的粉丝，他就坐在我的边上，他跟我说话，他让我摸到他，他可以和我做朋友。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这是约翰福音里边的话。你没有见过神，所以你觉得上帝严厉不可亲，高居在高处不可企及。但是耶稣来了，告诉你他是可亲的，他告诉你上帝对你本质上的关顾和慈爱，在他身上公义、怜悯和慈悲结合起来。上帝是公义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情本身告诉我们罪的严肃性，罪的代价，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就是他代替我们，他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有谁明白上帝的心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神奇的宗教，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的，好吧？整本的圣经，很多人说哎呀，我从圣经里面学会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这都不假，但是圣经的主旨并不是仅仅，当然它告诉你如何生活，但是它最核心的东西是在告诉你什么，上帝对你的心意是怎样的。整本圣经在告诉你上帝的心意，然后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一直贯穿着。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挪亚的故事，对吧？很多人都知道挪亚方舟怎么样啊、上帝惩罚人类的罪孽，然后让大水降在地上，然后只有挪亚一家，他们受到上帝的启示，建造了一艘方舟，然后拯救了他们的家族，也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祖先吧，我们今天人类共同的祖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想象过这个故事是什么意义吗？很少有教会是不是讲道的时候讲挪亚，偶尔会讲到，对，偶尔会讲到，有的时候我们把它讲到它象征了耶稣基督什么的，我不这么看。我给你们讲，想象一下古代的人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挪亚方舟的故事是上古的故事，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流传到摩西的时候，摩西把它写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对吧？在更早的时候肯定是口口相传的，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故事非常非常的久远。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一群人坐在山洞里边，他们住在山洞里边，外面下雨，哈哈哈，下雨，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天上出现了彩虹。这个时候出现彩虹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小部落里边的这些孩子们会坐在那儿，部落的长老开始给他们讲这个彩虹的故事，对吧？是这样的，看到那个彩虹，他说这个彩虹是什么故事？大人去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第一个要点，罪是有后果的。所以祖先挪亚的时代大洪水，很多人都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对吧？我们是挪亚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是被上帝所拣选和祝福的。而且上帝不仅仅如此，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上帝和挪亚立约。立约是什么？就是用彩虹来作为记号，标明着上帝的约。上帝说不会再去毁灭人类。换句话说，这些人从小他就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从小，你们的一生不需要活在对上帝的恐惧之中，相反要活在对上帝的感恩之中。你要知道罪的行为是有后果的，这不假，但是另外一面，你要带着感恩之心去生活。你可以设想一下，同样的故事在这个部落里面流传，这个部落人们所塑造出的那种人的人格是什么样的。还有另外一个部落，另外一个部落相信上帝是愤怒的，不停地抽打他们的，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要向上帝献祭。我们知道有些民族要向上帝献人祭，对不对？两个部落同时在这儿，你觉得哪一个部落会发展成我们今天的人类？那毫无疑问，对吧？挪亚的故事从本质上是在讲述上帝对我们的关爱和关顾。当你相信了上帝对你的关爱和关顾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这些故事一代一代的，对一代一代的人。我们回到耶稣，耶稣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暂时把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先放在一边，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节气，我们不谈这件事情，我们只说耶稣来到世界这件事情。道成肉身的上帝以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世界，让我们看得见他，让我们摸得到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上帝是用善意来对待我们的。来看看我们的人生，小孩子我不说了，我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坦白的说，我今年44岁，活了一半了，挺吓人的，说起来，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活的时间还是只活了40多年，但这40多年里面，我坦白的说，人生快乐的时候其实不多。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劳苦愁烦和苦难，对吧？啊，但是我仍然我觉得我还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你如果坦白的去看自己的人生，每一年每时每刻的经历的话，你快乐的时候其实是不多的。所以佛教里面认识到一件事情，我虽然我它是另外一个宗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它的认识是很透彻的。佛教的认知就是人生就是苦的，我也同意人生是苦的，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不过是基于现象而已，好吧？他们无法知道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万物所本的道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一员，来过这个充满着劳苦愁烦的一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用笑脸来面对所有爱他的朋友们，那也是他所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些人可以做他的朋友。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徒的世界观真的就和佛教徒不一样了，对吧？真的不一样了。因为你看明白一个更加本质性的东西，生活是苦的，是不是？ Yes， 生活是苦的。但是我们知道苦并不是本质，虽然生活里面大多数时间都是苦的，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赋予了某种盼望，这种盼望是超越了你每天过的日子的每时每刻的感受的，而是通过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一员，过我们一样的生活，向我们显明的一个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盼望，因为主和我们一同生活，他的光照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虽然仍然经历生活的苦难，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盼望，而且我们知道在超越了我们的生死之外，有永恒的盼望为我们存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耶稣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上帝，是神与人的合一，这是改变一切我们生活态度的一种力量。我们需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一切，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你是万有之道，你是真理，你也是我们生命的道路。所以主，愿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真理不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抓得住，不是，相反我们应该活在你的里边。主，愿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主，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充满着艰难困苦，各种各样的难处，也有悲哀的事情。愿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主，也愿你做我们生命中的喜乐和盼望，做我们脚前的灯，引领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被你所光照的。主，我们也切切的盼望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而不一样。我们感恩，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配有你，但是你甘愿的来。主，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不配有你，但是我们感谢你的到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面对这一切，愿你更新我们，也愿你更新这个世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